主，我们感谢您，谢谢您再一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靠着你，不被魔鬼撒旦所诱惑，不被那恶者的仆役所迷惑。就求主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十章一直到我们今天分享的第十一章，保罗用这两章多甚至十二章的一开始都在谈论一件事，那就是假师父，那些假使徒。因为哥林多教会的生命，弟兄姊妹的生命，所以出现了那么大的问题，那么本质上是因为这些撒旦的仆役，这些假使徒假师父在从中捣乱，而那些不加分辨的那些信徒就上当了。所以保罗在前面劝了这些哥林多信徒以后，也鼓励他们在这儿第十章第十一章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要谈论这件事情。那关于假使徒，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也在谈，说明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去防。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第十章包括今天的第十一章包括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谈到这些假使徒是对这些哥林多弟兄姊妹去谈，是跟他们去交通的时候说到的他们如何他们如何，不是第二人称，是第三人称。就是说保罗根本没有去直接跟这些假使徒假师父去谈，没有必要，也没有劝他们，而始终劝来劝去的劝的是哥林多教会那些信徒假使徒假师父。我们没有看到保罗去劝他们悔改，也没有直接说这当面说你们如何你们如何，没有。你看对你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去劝，假使徒没有，而是对哥林多教会信徒说这等人他们那等人，是这样去说的。我们今天继续在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假信徒，不是 这些假师父假使徒他们的下场。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为什么要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呢？因为前面第十章的第十节说，因为有人说，这个有人那指的是那些假的师父假使徒，说他们说我写给你们的信是又沉重又厉害，但是见了面以后呢，确实发现我保罗这个人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假使徒跟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看你光看他写的信好像是又沉重又厉害，但是你见到这个人长得不咋地，就按照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根本不像一个使徒，他没有资格做使徒，就这个意思。那么导致好多的信徒也被迷惑，所以对保罗就极为不信任，有意见的。那现在就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所以愚妄那就是要夸口，我要夸口。保罗明明知道这夸口是不应该的，但是为着主的缘故，为了这些弟兄姊妹的这些生命，他要夸口，说你们宽容我，容让我。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为什么原是宽容我的？因为前面第七章的第九节那个保罗就说，现在哥林多教会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保罗前面写过的一封信，因为保罗差遣的那个提多到他们那里，那么他们悔改，所以现在就是生命有了个翻转。那么这些信徒因为神的责备，在神面前为自己的错失为自己的过错难过，以前错怪了保罗，现在就是宽容了保罗，也是这个意思，说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愤恨是什么意思呢？那愤恨原文的意思就是嫉妒，就我们一百多年之前译的一层愤恨。我为你们起的嫉妒原是神那样的嫉妒，神是嫉妒的神。为什么说神嫉妒的神呢？他下面说，我原是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这个你们就指的整个教会是个群体。把保罗把这个哥林多教会建立起来以后，那么有了这个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许配的一个丈夫。那今天我们把一个教会建立起来，就等于把这个教会许配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神是有嫉妒的，什么意思呢？那个在旧约的时候，神常常把他自己比作以色列，这个以色列的丈夫。新约呢，主耶稣把教会比喻成他自己的心腹。那丈夫和妻子之间，新郎和新妇之间，这是容不得第三者插入的。所以从这个方面，那神就有这个嫉妒，他嫉妒到一定的地步，容不得任何第三者，那些偶像那些假神来介入。这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句话，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旨意过来就是我以神嫉妒的爱来爱你们。你可见保罗爱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爱到什么样的程度，爱到一个就像神嫉妒的那种爱，容不得别人，容不得这些假师傅在你们当中搅扰。今天真的，今天一个有负担的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他一定是顾及教会的弟兄姊妹到这个程度，就要保护他的穷养。像彼得前书讲到的，要看管好自己，就神交给他里面的这些穷养，这是一个牧者应该做的，保罗做到了。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说啊，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祷告说，我们是主啊，我们是你的心腹，这个我是你的心腹，这个不对。主耶稣没那么多心腹，只有一个，就是教会。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那个童女。我们这个群体组成这个群体，这个教会才是主耶稣的心腹，不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信徒都一个都是主耶稣的心腹，这个理解是不对的。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从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或偏于邪呢，就是被这些假的师傅来诱惑，走偏了路，走到其他路上，怕你们失去那个纯洁的心。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你看什么都能容忍，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管怎么待他，不管说什么话，他都能够容忍。那保罗无法容忍的是这些信徒中间有些人被假师傅迷惑，丢了纯洁的心，这是不能容忍的。他任何的委屈可以受，但是不管受什么委屈，那么这些信徒不要走偏了，不要把那个最纯洁的心丢了。纯洁心丢了，那就是里面有污秽了，沾染污秽了，就像是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那蛇当时怎么用的诡诈的 那一套办法的诱惑夏娃，今天这些撒旦的仆役，这些假使徒假师傅也照样用诡诈来诱惑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下面这问题还会继续讲。第四节，假如有人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假如有人另传一个耶稣，那么就传的这个耶稣已经不是我们真正的圣经启示的告诉我们那个耶稣基督，已经走了样了。其实我们今天是知道的，今天好多好多就是把所传的耶稣给走了样了，传错了，传了另一个耶稣，不是真正的，表面上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在加拉太书的一章九节也说过，加拉太书一章九节说，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就假如今天有人传的福音和保罗他们当初传的这个重生的福音不一样，变了样了，改变了，那么这个传福音的人是应当被咒诅的。那么怎么被咒诅呢？这个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节就谈到过。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节是什么叫当咒诅。第十节，加拉太书的五章十节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那搅扰的，那这里面特别指的是那些假的使徒假的师父，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姊妹，说他必担当他的罪名是什么意思呢？那意味着就是神不会赦免，这就是咒诅。那从这儿来看，这些下面还会看到假使徒这些假师父，他们的下场是他必担当他们的罪。我们虽然犯罪，我们在神面前去认罪，神会赦免的，我们就不会在将来的那个结局上担当我们的罪名。如果担当罪名，我们是不可能得救的，但是他们必担当他的罪，那就不得救的。所以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那些假先知是不得救的，在新约时代假师父是不得救的，人只要走的那条路基本上就可以确定。那么主耶稣说，我们不要把这个麦子拔早早的拔掉。为什么呢？拔的时候把麦子也拔掉，但是这假使徒是有教会纪律的。这因为在前面在第十章的第六节，那保罗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颂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颂服的人。这现在不到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颂服，没有彻底颂服。当你们这些信徒都颂服了，那个时候，那保罗说，我已经预备好了，到时候我要用教会纪律，要用主给他的权柄责罚这些假使徒，不是不处理。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一旦发现这些假的师父，那教会是有这样的权柄把他们赶出去的。说不是我们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那么我们其实在灵界只有两个灵，一个是圣灵，一个是邪灵嘛。如果我们里面不是圣灵，那一定有邪灵。那个我们里面那个身体是不会空着的，就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当这个我们充满了污秽，到把圣灵挤到一边的时候，那就给等于给这个邪灵腾的地方。邪灵不会让这个地方空着，没有圣灵，他一定会进来。所以他们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我们受过的，那就是听了错的福音。虽然好像表面上是喊主啊主啊，其实是信里面是另一个灵，是邪灵在里面。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今天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里面的灵是邪灵，不是圣灵。这是在圣经里面说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就刚才我们说的另一个福音，篡改以后的福音。那么改的福音，那就是迎合人的口味嘛。人希望在地上有所谓的那种平安，不是属天的平安，要地上平安啊，一帆风顺，能多发财，生保佑全家，像这儿的。 这是体贴人口味的福音，不是真的福音。文文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传福音要当心了啊，不要传错了，传错了是被咒诅的，这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下面说，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个保罗在这几章经常用这个讽刺的说法，挖苦说，讽刺他们，就是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就是指责他们不加分辨，指责哥林多教会信徒不加分辨。为什么不加分辨呢？他不懂得分辨吗？为什么不懂得分辨呢？里面没有真理。虽然一开始说他们真是有这个全辈的口才，有全辈的知识，就是这个真理知识，圣经知识懂得很多，但是里面没真理，这很可怕。你看圣经的知识懂了，但是里面没真理。那今天有的就是这样的，没有真理就不会分辨。第五节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们不要就是误解成说最大的使徒指的是彼得呀那些使徒，不是的。从上下文，保罗不会跟其他使徒去比较的。这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个最大的使徒也是讽刺那些假使徒，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假使徒，说我一定不在那些这些你们所谓的这些最大的使徒之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他们前面不是讽刺这个保罗吗？言语粗俗，就是保罗不像他们这个讲话很有哲理性，很会懂得修辞，很会懂用技巧。保罗没有，保罗是一心把真理讲清楚。说我他就也顺着他们的话说，我的言语虽然在你们看来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个知识指的是这个真理的奥秘，是因着神对他特别的启示。因为前面我们分享过，他离开耶路撒冷以后，神把主耶稣把他带到一个阿拉伯旷野，在那待了三年。那大家都认为那三年是做什么呢？是主耶稣亲自向他启示，所以他才能够写出这么多的书信，新约占了很大的比重。说应了神特别的启示，保罗说，我深深的知道基督的奥秘。这是保罗所谓的他的知识，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说我不是空口说无凭，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们做的这些事你们都看见了，在你们眼前显明出来了，你们是看得见的，可以证明的。那讽刺那些假的那些师父，他们说说而已，夸他们自己，根本没有这些凡事上能够显明在众人面前的这些美好的见证，没有。第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使你们甚高，这算是我犯罪吗？保罗是把这个为什么说白白的传福音给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因为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以后，建立了教会，在那段时间是没有从哥林多教会来领取他应该得的这样一个工价报酬。说为了不是他们有什么借口给这些恶者，所以保罗当时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一到四节就谈到是自己去支帐篷。那么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一到四节，保罗从马其顿建立教会以后，然后到了亚该亚省，亚该亚省有雅典，有哥林多。那么离开了雅典，到了哥林多，到哥林多以后，他没想到神早已在哥林多为他预备了特别好的两个同工，两口子亚居拉和拜基拉，说在那儿遇到了，恰好遇到了这两个人，然后建立了一起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那么在那个时候，那么保罗就住在亚居拉和贝吉拉的家里面，一块儿来支帐篷，去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那其实支帐篷根本就不能维持，所以第八节就提到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那亏负了别的教会，别的教会是谁呢？就是下面第九节快结束提到说，那从马其顿的弟兄们来都补足了，我缺乏的马其顿的来的弟兄们补足了。也就是说，亏负了别的教会是马其顿，他以前在马其顿建立的那些教会，特别是腓立比教会，那些弟兄姊妹来供应这个保罗的生活需要。我们好多时候可能误解说保罗一直在支帐篷来靠着自己的养活自己，不是的，只有在那个阶段是靠着自己支帐篷，那不够的缺乏的，那么其他教会弟兄姊妹去支持他。第九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格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心里面看到这句话他怎么想，我想应该是这个时候他们生命起来应该是非常的惭愧。神的功能在那里来把那么大的恩典白白传给他们，居然生活上那么艰难，还得靠那么远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去供应神的仆人。说我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靠自己支帐篷还是远远不够。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谨守什么呢？保罗不会随意的随便的接受别人的钱财，这是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的提醒，特别是教会的一些工人、一些传道人，不要随便的接受弟兄姊妹的钱财。虽然他们是正是他不是说有别的目的，他们是以感恩的心来表达一种感谢，对这个神的仆人的扶持，这个上面一定要谨慎啊，有的是不能接受的。总不至于累着你们，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不累着你们，以后也不会累着你们。那可能就是保罗可能在以后也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这样一个金钱上的一个指示。第十节，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亚该亚一带就是包括雅典包括哥林多那个省，当时古希腊就两个省份，一个是马其顿，一个就是亚该亚。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这个诚实在原文里面是真理，就有基督的真理在我里面，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你们这一带地方来阻挡我这个自夸。那么上面就是保罗说，这是我容忍我宽容我这一点欲望，我这个自夸。保罗认为这是他在自夸，没有人可以阻挡，因为这是事实，他真的是忠心负上了，那主也保守，他知道背后有主这样的力量。为什么呢？基督的真理在我里面，他不是靠着血气，因为有真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只要有真理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我们，今天也如此。所以我们真要好好的在真理上装备，我们自己里面有了真理，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我们。我可以简单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教会开始传福音以后，这个撒旦就找来了。我们第一次出去传福音就遇到了这个异端，就是韩国的新天地。韩国的新天地现在在国内是非常盛行，遇到那边一个所谓的弟兄，大谈特谈，最后加了微信。加了微信，我发现他是新天地，我劝他不听，那我就删了。删了以后，紧接着就开始了，他把我的些信息告诉了国内的些新天地，都是小年轻啊，孩子们。 一会儿我的邮箱收到软件了，那个收到邮件了，不停的变，不是一个人。一会儿他有人加我微信，加我微信我的家呀，因为我这边传飞机，我担心是这边的家呢，他们很还起了英文名字，这些孩子，我就加了以后，我就很谨慎的去看，了解以后，我就直接问你是不是新天地的，有的就承认。不停交到现在不下十几个了，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得着这个神要得着的，那撒旦呢反过来要得着我们。我就想为什么他们这不厌其烦的这样来跟我联系，他们现在很狡诈，很诡诈。你传道人啊，你把你传道人拿下，就有可能把整个教会拿下，你看他们多毒啊这一招。我也听说国内有的教会200-300的人全国端，怎么全国端呢？把传道人拿下了。但是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有真理，没有人可以撼动。所以他不管怎么样，我是很自信，靠着神撼动不了，他就在嚼，撼动不了。我们里面有真理，我们有真理，我们就知道怎么分辨。那魔鬼撒旦，我们抵挡他就逃跑，所以我们也不要怕。但是我们真的要分辨，要有真理。说保罗说，我里有基督的真理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这一带地方来阻挡我的自夸。保罗说他是自夸，其实他是在夸基督耶稣，因为主的真理在里面，不是夸他自己啊如何如何厉害。其实暗中讽刺那些假使徒，他们是真正是夸自己。十一节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你说为什么我不接受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些信徒的这个供应呢？或者为什么我无人能够撼动呢？因为我不爱你们嘛，那这儿更多的是指的可能是不接受他们的供应。我不接受你们的供应，不是不爱你们，这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什么意思？神可以给我证明。你看，我们真的，我们众星摆上是神知道，神可以证明，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十二节。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也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就是我现在怎么去这儿众星的摆上，怎么去用主的真理去抵挡这些假师傅来劝勉你们，以后还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寻机会人是谁呢？就是假的师父。这些假师父一直在寻找机会，寻找在保罗身上来寻找这样的破口。只要有了机会就开始诽谤，就在其他的弟兄姊妹大众来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来离间这些信徒和保罗的关系，离间他们和神的关系。所以我要断绝，是他们在所夸世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这个也就是说，保罗不叫这些假的师父得着机会，让人以为他这些假师父所夸的和保罗一样。这些假师父也在自夸，保罗说我也在自夸，但是自夸的不一样，不给他们机会。今天也是，我们不要给这些假的机会。十三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这儿才点名了。前面是那等人，他们什么的，这儿才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装的假扮的。这也不足为怪，为什么不足为怪呢？不稀奇的，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 他的车衣，就是撒旦的车衣，那就是些假使徒、假师傅。他们装作仁义的车衣，在表面上人模狗样的，好像也是真的，在别人看来正也是使徒。那些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一开始那两年多的时间都是相信他们是使徒，说装作光明的天使，装作仁义的才艺，就这个装到什么程度，假的比真的还要下真的。我们今天看看今天的教会知道了，如果你有分辨的话，你去看一下有多少的假师傅在那里面。我一直说假的比真的多，今天教会里面的些传道的假的多，真的少，太多了。你随便去一个教会去看一看，他们是装作仁义的才艺，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你看这儿这一次提到，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那个结局是照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什么？行事诡诈。就是按照他们的行为已经判定他们的结局了。这一次看到，就像刚才加拉太书五章十节提到的，他们必担当他的罪名。有人说假师父是有可能得救的，去劝，不要去劝。如果发现他是假师父，远离，没必要劝。这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去劝这些假师父悔改，没有。你看，仔细去看。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劝，不要试图啊，好像就去拯救他，没有这个必要。神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可以去劝其他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做的传道人，包括主日学那些老师，不是神差遣的，那就是假的。假的一定是，不管怎么装，他总有一天他是狐狸尾巴会露出来。我们有属灵的眼光，你就会分辨出来。所以发现这些东西，远离。所以假使徒、假师傅是撒旦的才艺，说这是上面就是撒旦的才艺，他的才艺。既然是撒旦的才艺，那就属撒旦的，不是属神的，那结局就是灭亡，跟撒旦一块灭亡。十六节，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我再说，那就是十一章一开始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我现在再说一次，你们不要把我当作愚妄的。纵然如此，就是你们即使把我看作愚妄的，你要去把我当作愚妄的接纳。接纳干什么呢？叫我可以略略自夸，你就是也你让我有机会，我可以自夸。保罗很委婉，他知道这些弟兄姊妹是软弱，不能分辨，说你们能容让这些假师父来自夸，你来容让我来自夸。也就是说我之所以这样自夸，是稍微略略的自夸，是不得已的。保罗是不得不自夸。保罗是，其实我们从上面上下来看，保罗其实根本不是自夸，他是靠着主自夸。他所以能做这些都是主的基督的真理在里面，是靠着主刚强。那即使说靠主自夸，也是为了造就教会，不是彰显他自己。那假师傅呢？假师傅自夸是为了彰显自己，为了得利，为了得名声，得名声还是为了得利益、得好处。十七节，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就是我现在自夸不是出于神，神是不让我们自夸的，自夸是属肉体的。说我现在自夸，我也不是奉着神的这个命令，或者奉着他的名，我是不得已的。就像愚妄人放胆自夸一样，就是让我就像愚妄人放胆自夸一样。这个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再放下，你们既有好些人凭着他们，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好些人那就是假师傅，那些假的师傅凭着血气自夸，今天我也要自夸了。但是保罗说我自夸是靠着主。这里面十六到十八节是保罗解释他自己， 虽然知道自夸是欲望的，是属肉体的，不是出于基督，但是为了教会他不得不自夸。那下面那个被别打多少次呀，被什么，那就是自夸。你看自夸过程当中，其实来彰显了神对他的一个保守。让他们看一下保罗所做的北上的，他是真真实实经历了，不是像那些假使徒嘴上说，保罗是真的经历了。第十九节，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与外人。就精明人，精明就是聪明有见识，你们是聪明的，你们是有见识的，这 有点讽刺的味道。你们既然是聪明人有见识的人，那么就能够甘心忍耐与外人。就是你们现在既然能够毫无分别的容忍这些假师傅的欲望，那此刻你也应当容忍我保罗的欲望，也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二十节，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你们都能忍耐他，就是你们竟然能够接受，竟然能够忍耐。就如果有人强迫你们做奴仆，那么做奴仆是他们的奴仆，侵吞你们想得到他们，掳掠我们能明白。那么侮慢你们，这个侮慢就是被高举，说这些人如果被你们高举，被高举那就是他们自高，把自己抬得很高。这些假使徒一个就是把自己抬得很高，就怕这些信徒不承认他。今天也是，今天好多的人，这些有不少传道人，我不是说这样说一定就是假的，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在标榜自己曾经做过什么，曾经做过什么，曾经怎么样，是甚至把信主之前的那些所谓的辉煌，所谓的那些东西也拿出来说事儿。为什么呢？想吸引人的眼球，让人知道他了不起。这就是侮慢，被高举，想被你们高举，或打你们的脸。你看这些假使徒，就是为了控制这些信徒，什么事都做。你们就这样，你们都能够接受他，能够忍耐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我这样说好像是啊，我来羞辱我们自己，好像我们以前就如何如何软弱的。那实际上也为自己说，其实我们以前不是软弱，而是在等候时机。那么这些以前就是那些信徒怎么待他，那些假使徒假师傅怎么去羞辱，怎么去对保罗去挖苦，去说他的不是，保罗都没有去当回事，他们居然反而认为保罗软弱。保罗说，这其实好像我从前软弱了，其实根本不是软弱。为什么呢？时候不到。就刚才我们说的十章第六节，说我其实早就预备好了，等你们释放送服的时候，就责罚那些一切不送服的人。时候不到。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要学会忍耐，属灵征战需要忍耐，等候主给我们的时候，主给我们的时候到了以后，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权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妄话，我也勇敢。这个勇敢就可应该主要指的上面的夸口，说别人在何事上这么夸口，今天我也有这个勇气夸口。二十二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你看，连续几个，那说明保罗现在所到的这些假使徒，就是也是这些犹太人。 希伯来文人以色列人，这是分开说的，那可能这个你他们是希伯来人嘛，那可能指的是他们也能够读希伯来文的圣经，约文圣经。他们是以色列人嘛，那从当时来看呢，可能就是血统比较纯正的以色列人，包括那些撒玛利亚人，他们都不承认，他们认为他们是混血儿，不纯正。所以这些我都是，我也能看懂希伯来文圣经，我也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这个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指的血统上的。说他们也是在血统上，他们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也是。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特别提到，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那么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是属灵的后裔才算数，应许的才是他的，不是应许的不是。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孩子还不少，但是唯独说以撒是他的独生儿子。我一开始读圣经就不明白，那以实玛利也是他的，为什么后面又生那么多？为什么说以撒是他独生儿子？因为以撒是应许的，神应许的，神没有应许的那不算数。所以说保罗就说，真正受割礼的心里面受的割礼才算数，里面不受割礼，外面受的割礼不算数。那么里面受的割礼那是应许的，是真属于神的。我们今天在血统上虽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属灵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圣经里面说的。2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这也在讽刺，所以这些假使徒他们说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我更是。说句狂话，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下面就具体说，你看保罗就是这儿自夸，就是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知道他是怎么去为神摆上的，他是怎么去背十字架的。同时我们读了这些以后，对我们也是极大的一个鼓励。说24节，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我们读这些时候，我们读着好像就一带而过，我们仔细去感受一下，我们仔细去想一下，让我们去经历一次打5次，我让我们被打一次，每次打40，我们经历试一试。这个是需要忍耐的，好多人可能打的没打几下就投降了。25节，被弓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深海里，又屡次远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你看，同族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追杀保罗的其实就是那些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同族的威胁。今天我们受的逼迫好多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真的弟兄姊妹，是教会内部的我们这些同族，我们这些所谓的弟兄姊妹在逼迫，也有外邦人威胁，外邦人透过别的方式来逼迫，城里的威胁、旷野的威胁、海中的威胁，你看不管到哪儿都有这么多威胁，假弟兄的威胁，这儿提到了上面假使徒，有假弟兄，就是那败子。那假弟兄什么危险呢？常常被假弟兄出卖，我们今天也是。所以我们真要注意我们的口舌，注意我们其他方面，不要给这些他们机会出卖。其实主耶稣在地上时候已经向我们让我们看到了，那犹大不就是出卖的主耶稣吗？那不是个假的吗？连主耶稣都敢出卖，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这些假弟兄是他们是会做的，他们不像那些假使徒有那么多机会，但是这些假弟兄，所谓的这些弟兄也在悄悄的在做这些事。我们身边有太多的假弟兄。27节，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看保罗说了多少， 已有饥又渴，受寒冷。这里面拿出任何一条让我们经受以下，我们都可能都无法忍受，保罗都能忍受得住。为什么？他忠心的摆上，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无论多么艰难都不怕。保罗连死都不怕，如果我们今天连死都不怕，那还撒旦能怎么动我们呢？他可以毁坏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的那个永远的生命他是没办法去动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的有这样一个为主殉道的心智，撒旦再怎么动我们他都无能为力，撼动不了我们。说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事。众教会，保罗建立了那么多教会，每一届教会他都在操心挂心。什么呢？挂心信徒的生命。真正属神的仆人他一定会挂心，最挂心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这些天天压在他身上，是有担子的。29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承认自己软弱。我们今天常常说，哎呀，传道人很属灵什么什么的，他不会软弱，他也是人，他也不完全，都会软弱。保罗承认他会软弱的。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没说有谁跌倒我跌倒，他没有，保罗没有跌倒。保罗被主光照以后，他从来没有跌倒。这个跌倒，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查的时候说，这个跌倒呀有好几个词，原文里面词是不同的。我们一直说译成跌倒了，有的跌倒是永远跌倒，就是永远失去这个经文了，有种有个词。还有的跌倒呢，就是犯罪了，后来回转，神也赦免。那这儿有谁跌倒？这个跌倒是指的是偶尔犯罪，就是当弟兄姊妹偶尔犯罪偏离神的道的时候，被这个假师父诱惑暂时离开神，那么是吧？我不焦急呢，他是非常着急的，特别着急的。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姊妹祷告，为他们守望。看到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我们不要轻易的我们就离他远，那些假师父要离开，要远离异端，要远离这些弟兄姊妹犯罪，我们要去关怀的，我们去为他守望，去劝勉的。30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就是我如果必须自夸，那必须自夸，那就不得不自夸了吗？到这个方上，我们必须把自己，我们这些像保罗我前面说的被打呀被什么的要摆出来，让弟兄姊妹知道。保罗意思，我真的是属神的，是真的，他们才是假的。如果必须自夸的话，自夸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软弱的事，那就是后面12章提到，第9节后面提到，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就夸自己的软弱。保罗现在就说这自夸也是在彰显神的能力，彰显主基督的能力，不是彰显他自己。我们看保罗自夸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彰显他自己，没说他自己本人 多厉害，是基督的真理在里面，仍然夸是主基督。31节，那永远可称颂知足耶稣的父神，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主耶稣的父神是永远可称颂的，值得称颂的。那父神呢，知道我不说谎。前面提到说神知道，现在提到说不说谎。你看11节提到这有神知道，这说神不说谎，知道我不说谎，神知道我不说谎，知道暴露不说话。上面自夸的不是编出来的，那些暗示那些假使徒所自夸的都在说话，好多在说话是编。今天我们不要听到一个传道人做见证的时候他如何如何，我们小心啊，那些假的他会编啊，假的是属于撒旦的，撒旦是那是说谎者的父啊。你听着他的夸夸其他说的好像那个见证是真的，要小心。 别人说，哎呀，他说的是见证或者是真的，你不能用这个说明他就是真的师父。说神知道保罗不说谎，神可以证明。32节，在大马士革，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提到了。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那这儿是大马士革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提督，这个王要捉拿他。那其实真正背后是那些同族的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可能当时要怂恿这些，或者告状，或者用什么办法告到这个政府，让政府去出面。今天也是，今天有些所谓的基督徒是告到政府里面，把状告到了外邦人手里面，借着政府，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去整治这些基督徒。那保罗的当时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在使徒行传的9章25节就说，那些属主的弟兄把他放到一个筐子里面，从城墙上坠下去，他才能够脱离这些恶人的手。啊，今天的11章比较长，我们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用了2章多的时间来说这件事，来为自己辩护，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为自己辩护，提到了假使徒，提到了假师父。我们看到假师父的嘴脸，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分辨，不会分辨很可怕。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不会分辨才上了这些假使徒的当，上了啥魔鬼撒旦的当。如果我们都会分辨的话，它是没有市场的，到那我们都 就看见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分辨的话，他即使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我们也能够识破他的计谋。如果我们真的能分辨的话，圣灵会提醒我们，他的才艺，这些假师父再怎么装，再怎么表演，也逃不过我们属灵的眼睛。所以这个分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前提是要把基督的真理放在我们里面。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